是不是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了？我记得上次是1月份的时候啊，那本来4月份有一次哈，因为我要教主日学的关系，所以调开了。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一下就是半年了。那我上次是用传道书哈，跟大家分享啊，讲到所罗门，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然后他用他的神给他极高的智慧，还有他身为一国之君。许多的资源来探索人生。他为自己建造宫室，他去积聚金银财宝，他享尽世间所能够享尽的东西。但是很可惜的，他的结论是什么？虚空的虚空。感谢主，最后他知道，我们人的生活不是只是在这些物质的层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纪念那位造他的主。所以他说："当趁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他也说："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更进一步来分享，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效法基督"。我们除了要纪念我们的主，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更是要积极的来学习，来效法基督。我们从出世到离世，可以说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学校正式的学习，或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非正式的学习，也不管是好的是不好的，你都有形无形的在向别人学习。比如说，你向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老板、你的同事，或是社会上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教会里面，也许你向你的长老学习、你的小组长、你的辅导等等。我们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在向世界学习。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都有形无形的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不止如此啊！别人也在向你学习，不管是好的是坏的，至少你的孩子在向你学习，他们跟你生活在一起，每天都看着你的一言一行，比如说你是不是常常大声小叫啊，言行不一啊，浪费时间呢，生活没有节制等等，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了。希望我没有这样情况了。很多时候呢，大人怎么样呢，小孩就怎么样。你看到小孩怎么样，你大致可以知道这个大人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会学习大人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正在演一个以你自己为主角的戏。天使在看，神更在看。那你是怎么扮演你的角色呢？你所学习、所效法的对象，会大大影响你的表现、你的成就。所以，你所效法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要效法的对象。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23节读到11章的1节，翻到以后由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啊。我们用回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良心论断呢？我若陷人而死，为什么你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再次思想到，主啊，你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荣耀我们的神，是要来使人得益处。主啊，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们即使有讲不清楚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明白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真是由主那里来的力量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有很大的自由的，因为呢，凡事都可行，当然犯罪的事情是不能行，不在真理之内的事是不能行的，但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在真理范围之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过有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这边二十三节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呢，不见得都有益处，也不见得是对别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脑上面，在手机上面，在电视、电影上面，这些都有一定的功能，但是不见得都有益处。如果没有节制呢，而反而有害处，不造就人的，我想这些我们都很清楚。那我们用什么原则去行事为人呢？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和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想法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都是为自己着想，都为自己打算，现在怎么神要我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可能会问，那我岂不是在为别人而活吗？那我不就是吃亏了吗？中国人不是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啊，天诛地灭啊，神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不是的，今天不管你为不为己啊，有一天你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如果专为己呢，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要问你们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请你举手。没有一个哈，哦，有一个啊，哦，真的啊，哦，他大概很喜欢自己是吧？那我再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谁被别人说你这人很自私的？请你举手。也很少是吗？哈。不过感谢主，起码他们很诚实哈，很勇敢啊。你知道我们都不喜欢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观的改变，这跟我们的罪性是不相合的，是需要时间来培养来塑造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你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甚至说我们信耶稣，都带着很大的功利主义，为的是我的好处。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但这不是救恩的全部，这还只是个救恩的开始。神不要我们只停在这里，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做一个塑造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塑造成像他儿子一样，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得救是在你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得救了。但是成圣是一生的功夫，你要花一生的功夫来学习怎么样来更像耶稣基督。这一生的功夫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一个例子， 二十五节，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保罗在这一章前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有提过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吃鬼的宴席就是指在庙会里面参与他们的坐席，在那边跟他们一同吃饭，那这个就代表了与这些拜偶像人的合一，也参与他们敬拜偶像，这是不可以的。在台湾常常有拜偶像的筵席，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庙会大拜拜，常常整个街道上的人在祭拜过偶像之后就摆桌，就请路过人吃饭，不要钱，随便吃，你可以随便去吃，不收你钱的。这样的宴席基督徒是不能参与的，因为如果你参与，就表示你参与他们偶像的敬拜，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市场卖菜，你在那边买食物，你就可以吃，不必问说是否祭拜过偶像。因为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不过假如你被请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在座的有信徒，他说：“哦，他这个买的肉是祭过偶像的，我们不应该吃。”那我就会因为他的良心，为了让他心安，我就不吃。我不会坚持我的权利、我的自由，而使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感到不安，甚至软弱跌倒。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吃与不吃，不再是自己的喜好了，不再是自己的权利或自由了。他其实是很自由的，但是他会为了荣耀神，为了帮助人，放弃他的自由。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人生观，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为神而活。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一切都是求自己的益处，为的是得到自己的虚荣。我们追求学问，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美名，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只是如此，我们常常就为了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择手段，昧着良心，走后门，走旁门，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正像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信主前的光景。可是信主后，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为自己，不再是求自己的虚荣，乃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为了要来荣耀神。我们虽然仍然做同样的工作，我们仍然需要照顾我们的家庭，需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目的和方法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总是想到自己，总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和世人争，去抢，去比。我们乃是与我们的主同行，将我们的道路交在主的手中，由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根据神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那你可能会问了，到底怎么样才是荣耀神呢？就是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所行所事，能够说这个基督徒真好，他所信的神是真的，我也要信这位神。他所信的神真是伟大，我们也应当敬畏这位神，敬拜这位神。圣经里面有记载到许多荣耀神的事情， 我今天就提出三点来跟大家一起勉励，怎么样我们可以荣耀神。第一个，圣洁的行为，在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二节，这边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或作为敬拜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就是以圣洁的装饰，也就是圣洁的作为来敬拜他。我们是已经被神所洁净的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该和世人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的思想行为是圣洁的，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说，哎呦，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神是圣洁的神。当人看见我们的圣洁，能够将荣耀能够归给神。这个世界败坏了，这个世界大大败坏了，在神看来是一个很污秽的行为，如今被高举，还要去游行，还要称为 pride。 我实在很担心哪一天神的审判马上就来到，我们大大得罪了神，这个世界败坏了，需要我们信徒在神面前好好的洁净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绝对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是可以让世人羡慕的，如今是反过来被他们仇恨。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仇恨的不是仇恨你，他们仇恨神。我们也不要怕，当然我们还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有罪性，偶尔还会犯罪跌倒，但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基督馨香的气息，越来越圣洁。这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结果，我们要以圣洁的行为来荣耀我们的神。第二点，我们要来常常赞美感谢神。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吗？还是我们常常怨天尤人？你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吗？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几位伯母老是说感谢主感谢主，我听了就有点烦，我说这么一点小事有什么好感谢的，动不动就感谢主，好像我们自己一无是处、都说成是神的恩典。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我长大也慢慢体会到，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经不起一点病痛的折磨，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每天的出入平安也都是神的看顾跟保守。不只是如此，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更是奇妙，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罪人竟然需要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没有一点配得的，而今日我们成了何等人，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感谢神。很多时候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而不自知，明明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却不愿意归荣耀给他，我们不愿意为主做见证。很多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从来不跟别人提，从来不感谢他，反而认为那是我的功劳，我的努力。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感谢我们的神。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一个国王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也有很大的丰功伟业， 但是他不归荣耀给神，结果神就惩罚他，把他赶出王宫，在野地里面跟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第三个，我们怎么感谢神？我们多结果子。在约翰福音怎么荣耀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多结果子，神就因此得荣耀。在圣经里面提到果子的时候，它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领人归主，把你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邻居带到教会，使他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福音的果子。另一种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当人家看到我们靠主结出福音的果子或是圣灵的果子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三点可以让神得荣耀的，行为上的圣洁，对神长存感恩的心，结出果子来，这些都是荣耀神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一方面荣耀神，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使人得到益处，得到造就。这边三十二节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里所说的犹太人，指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希利尼人或是希腊人，那是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或是非犹太人。神的教会就是指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以这个容神益人的原则是可以用在各个不同的生活层面和场合的，教会以外跟教会以内。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原则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用啊？夫妻之间是不是常常就为着一点点小事意见不同争得不可开交呢？有没有想到你这样争是不是荣耀神呢？是不是帮助人呢？尤其假如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他怎么看你？他会不会心里想说，你看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啊，那我永远也不要信主。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又怎么样呢？我的同事，我的老板，他怎么看我？他们会羡慕我的行事为人吗？他会因为我信主而羡慕吗？别人能够闻到我们有一点基督的馨香的气息吗？当我在这样提问题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并不表示说我都做到了，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好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人。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容神益人的原则，我们愿意邀请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到教会来吗？我会在聚会完之后关心一下那些新来的朋友或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吗？我会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到我们家吃饭吗？我会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吗？我会愿意帮忙教会的福音工作吗？我们教会每个月第三个周六晚上有福音聚会，你愿意帮忙带一道菜来跟福音朋友分享吗？你愿意来帮忙洗碗吗？ 我把这洗碗特别讲的小声一点，怕大家太敏感了。你知道洗碗可以荣耀神，可以帮助人的，真的。弟兄姐妹，如果 我跟姐妹讲好了，如果你的先生在教会很勤快洗碗，你要感谢赞美主。你不要说在家里都不洗，在这里洗，他洗久了到家里就会洗了。我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洗碗哈，不像以前一边洗一边丢，叮叮哐叮哐，太太坐在那边非常紧张，对不对？知道你洗得很不高兴。后来呢，开始呢一边洗还要一边唱歌，然后呢洗完以后跟老婆讲，老婆啊，我实在非常喜欢洗碗，只是我时间没有那么多。真的啊，你如果洗碗洗得很高兴啊，你看有什么结果？你的太太也高兴，你的小孩也高兴，小孩跑来说，爸爸这么好啊，我来帮你洗好不好。你要想想为什么你每次催他洗碗他都不洗，因为你洗得很不高兴啊，很累啊。今天你洗碗，如果你想到这是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事情，可以帮助人的事情，不光是洗碗，很多我们日常的杂物家事你会做起来很高兴的。神要与你同在。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来洗碗啊，如果每个人都来的话，一个人都洗不到一个碗，对不对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岗位啊，都有不同的侍奉，都很重要。我不是说只有这个比较重要，而是说我们如果从这句圣经的话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愿不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点，让人可以得救呢？去年我们的冬令会，我请到林雄元牧师来主讲。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教会是怎么做传福音工作的？他说哦，我们每个月呢都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那由他们教会几位有专业的弟兄姐妹来讲，有的讲身体保健的，有的讲家庭婚姻方面的。后来我上了他网站去看，哎，真的就是这样啊。哎呀，就和我们现在每个月周六福音聚会很像。我们现在是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钟，我们每次都会讨论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已经排了有关夫妻的，有关教养儿女的，有基督徒跟工作的，有信仰跟科学，有音乐布道，有郊游烤肉等等，差不多每一样都有2次。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些不同的议题活动，让福音朋友能够有兴趣，能够来参与我们。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就跟福音朋友一同来学习，一同来讨论。上个星期六周六福音聚会，强生长老为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科学与信仰。他准备的非常丰富，我们那次有超过30位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最多的一次福音朋友参加的。我就发现有好些弟兄姐妹特别把他的朋友邀来。虽然说这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更欢迎你邀请的福音朋友来。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我们都登在外面的布告栏，今年的都登在外面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哪个题目是你朋友能够得到很大帮助的，你就为他来祷告，你就求神给你机会，给你智慧，能够邀请他来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你可以先请他吃个饭，或是到教会来一起吃饭，你就帮他做一道菜，再不然到永和去买一点都可以，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你和他们聚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我们教会的俄瓦纳办得很好，很多的福音朋友是因为他们的小孩来了俄瓦纳，他也跟着来了。我非常感谢主， 我们弟兄姐妹都默默的在做，他们看到你们的小孩这么高兴，星期五晚上也学这么多，对他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被吸引，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有很多俄王老的同工，你也参与这样的侍奉，为你感谢主。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最后保罗带出一个结论，也是一个挑战，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曾经多次提到信徒要效法他，他怎样爱神，怎样舍己，怎样放弃自己的权利，怎样放下世界，怎么样看万事做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一生。我非常感谢神将保罗放在圣经里，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真的很大，他为主而活，他的一生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其实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或多或少神都将一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就看到许多爱主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他们为主牺牲奉献，无怨无悔，默默的摆上，忠心侍奉，常常成为我的激励与帮助。他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一生。你有想到你也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吗？你的孩子怎么看你？你的丈夫或妻子怎么看你？你的父母怎么看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怎么看你？你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吗？我们可能都会说不能，但是我们靠自己不能，我们靠神凡事都能。不过不管如何，人总有软弱的地方，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至终效法的对象就是主自己。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年 Joseph 长老他也好几次跟我们讲到一个题目，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是吗？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这就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标，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这边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已经定了你，定了我，要来效法基督。那你会问，我们要怎么样效法基督？基督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伟大了。我这边就简单提出两点。第一个，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要我们来学他，学什么？学他心里柔和谦卑。另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也说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谦卑，效法他的死，都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为主活。学习主的谦卑，学习主的舍己。主耶稣的谦卑跟舍己是非常彻底的。我们也再来复习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这边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以他的死来荣耀神的，因为他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他献上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的代价，让世人因信他而得救。当我们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 我要提醒一下，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效法的。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不能效法外邦人，他们拜偶像行邪淫。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保罗劝勉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今天在旧金山还有同性恋的游行。我们不是说讨厌这些人，神爱世人，我们要学习去爱世界上的人，但是那个罪就是罪，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把它混淆了。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成为光，成为盐，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是跟世人是不同的。他可以赚很多的钱，让他去赚，他需要向上帝负责。至终主说你来跟随我吧。我们的下一代真的非常的辛苦，他一方面在教会里面读神的话，一方面到学校里面去，老师讲的是另外一套。大学里面自由派的老师占了90%几以上，人人自以为很了不起，人人都要求自己的自由。当一个社会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太强调个人自由，不负责任，远离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悲惨的结局。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祷告，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更是要靠主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效法基督。这世界有太多让你效法的东西，太多吸引你的东西，太多把你的注意力转离神的东西，这些之中都成为一个偶像。我们不要再是只顾追求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目标。我们要知道我们受造是为了荣耀神，使别人得益处，得帮助，得造就，得拯救。这不是并表示说我们要就放下我们现在的工作，或是换一个工作。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交托给主，求主来洁净我们，来塑造我们，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使我们一生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当我在祷告之前， 我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负担，你有感动，你也愿意有一些祷告，为你自己，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动先有一点祷告。
众州一起来反对，
对，
要把你退出这个世界，我们就为哦最近在发生的事，我们信的转换，还有